约翰来是问他：“哟，是不是你啊？我不想信你。”可是耶稣的结论还是对约翰肯定，因为上帝的手在他身上工作。第七节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”耶稣讲这话非常的幽默，重点，任何经文的重点都是耶稣，但是呢，耶稣现在暂且把重点先移到约翰身上。你们初到旷野要看什么？我们赶快先跳到耶稣身上。各位，你们来到教会是要听什么？各位，你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问听众：你们来这里是要听什么？你们要听这个重金属吗？重金属那在什么中山体育馆？你们是要看漏肚装吗？漏肚装你们那还没有吗？那是在是阿妹的身上。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？我们也要说，我们看圣经是要看什么？我们祷告是要干什么？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要干什么？答案赶快讲，就是耶稣。那么，耶稣先不要讲他自己，先讲为他做见证的。施洗约翰失败了，他没有看到，连这个传讲耶稣人都没有看到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或者本来这样讲，后来怀疑了。那耶稣还是肯定了一下施洗，还是肯定了一个施洗约翰。你们出去要看什么？耶稣讲得很幽默哈。当年你知道，当年整个耶路撒冷都出去看施洗约翰了，被他骂受洗啊，因为他们预备要等候那个神的国临到。大家都出去，那真是很稀奇啊。现在交通稍微远一点，时间不对一点，冷气差一点，大家就不来聚会了。那时候人家跑好远，跑到北海岸去看一个疯子一样。你们出去看什么？各位，可是你再热心，你出去看，你看错了还是不行啊。耶稣很幽默，哎，你们到旷野看什么？看风吹动芦苇，好像琼瑶那小说的字眼啊，风吹芦苇啊，你们去看那个吗？旷野哪有什么风吹的芦苇啊？芦苇是在河边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出去看，该不是在看热闹吧？而一语成谶，很多人要看神迹，就是来看热闹的，不是要看主的，看热闹的。你们出去要看什么？看穿那个细软衣服？你们要到旷野去看模特儿吗？哎呀，模特儿，王公贵族在宫殿里啊，所以你要看漂亮的贵族，你到宫殿里去，你出去看他干什么？哦，你们出去要看先知。对，我赶快再讲，他们真的出去看先知吗？是，应该是看施洗约翰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出去看施洗约翰都看错了，就如同，对不起，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来听到，哎呀，今天要听范长老讲的，康牧师讲的，那都错了。我们要听耶稣，我们要看耶稣。如果我们没有听到、看到主对我们说的话，那实在，那就是又白走了一趟。如果你们出去看先知，那重点就是要看先知所传说的那一位。其实就是说，你们出去，你们进来，你们都应该来看我。这是耶稣的话。不过他先责备这些人，施洗约翰是不对，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，或者认了又忘记了。你们这些人去看施洗约翰也看错了，你们以为他是先知吗？是，他是先知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先知本来就是替神说话的，先知本来就是替神说话说预言的，但这个先知哦，比一般先知还更了不起。这个是马拉基书3:1的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 再一次，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，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谷底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们的盼望就是他来的日子，上帝要来了，他来要炼尽人，他来了要让以色列重新得复兴，但他来之前有一个预备的先知。这个话呢，虽然基本上直接是引自马拉基书第三章，可是呢，你也可以说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也可以说那也是预言，施洗约翰，上帝的使者来了，上帝的弥赛亚来了，上帝的儿子来了，上帝来了，先有一个开路先锋。从这个意义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施洗约翰，我们是预备人的心接受耶稣，我们是预备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。重要的就是耶稣跟我们的邻舍，我们不重要，我们替耶稣绑鞋带都不够，我们当然也是跟耶稣成为耶稣的心腹，成为耶稣的朋友，成为耶稣的儿女，成为耶稣的仆人，不过我们一方面也都是一个媒介，让人认识耶稣，所以不要喧宾夺主了，我们不过是新郎的朋友，我们要让人看新郎，不是看我们自己。施洗约翰这些都做得非常的好，那么他是预备道路的，预备让人到神那里，把所有弯弯曲曲高高低低都去掉，预备道路就是叫人悔改，好让神到你那里去，预备道路就是叫人悔改，好让我们对世上一切的事绝望，到神那里去。不管神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到神那里去，都是指人跟神的和好。有人做这预备工作，人需要听这个人的工作，看这个人的工作，悔改而信靠他。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十一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哈，这里各位，如果你只看人比大小，那就看错了。你以为约翰，施洗约翰比摩西大，比亚伯拉罕大，那就错了。圣经不是没有比较，在希伯来书把耶稣比的比亚伯拉罕、比摩西、比亚伦的后裔、比天使都要大，因为他本来就大。但人间呢，我想神不大希望我们要这样比哈。保罗有说，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，但那是叫哥林多教会要学功课，要学谦卑的。那么我们不比，事实上越比你就越小，或者说你越比就在神的眼中越小，因为那是一种骄傲，那种自卑，那是一种自我。我们需要被破碎，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宁愿被破碎。但是这里是什么意思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呢？我想我们不一定真的说他比这个以前那些先知大或小，重要的是就时间而论，他是跟耶稣最接近的这一位。那么耶稣来了就天国来了，以前的所有先知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在那里看，在那里等候，在那里预备，施洗约翰是最贴近耶稣的一个，所以说他是一个最大的。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哎，这很奇怪，天国哪里是努力得着的？天国不是神要给谁就给谁的吗？天国或者我们说就是救恩，天国可以就等于救恩哈，或者甚至得到进天国就是等于说得到救恩了哈。那个，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？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然后承受永生跟进神的国、进天国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的故事看起来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怎么得永生？哼，那还不简单，凭信心嘛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圣经里面讲到，得到上帝任何的恩惠慈爱都不是我们人做的，100%都是神做的，我们只要凭信心就得到，不是做的。可是在这里耶稣好像讲相反，我们要努力的进去，努力的挤进去，努力打进去。这节经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和理解，我们不讲这些，我们就讲传统的这个理解，我觉得是最恰当的，努力的进去。那这里要澄清，就是说我们绝对不是就是靠自己努力进去的，不是靠积功德啊做善事进去的。我们能够进到天国 是因为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，凭着我们的信心。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的确我们进到神的国，岂不是尽了最大努力？虽然我们一点都不能夸口，但是我们实在是努力，这是圣灵给我们力量去努力。怎么努力？你撇弃一些跟随主不是吗？那不是要很努力吗？你把耶稣当作重价的珠子，那不是要极大的努力吗？你在任何一个时候要活出对他的信靠，那不是要做很大的努力吗？当你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，那不是努力的吗？当我们今天要爱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的时候，那不是努力吗？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圣洁的生活，那是极大的努力。那样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也在神的国里，在天国里，甚至我们就是天国的一部分。所以努力是真的有，但是不但是真的有，一定要有，可是这个努力是建立在他的恩典上面，他让我们看到他是配得的。那第一个，我诚心努力啊，这不是违反因信称义，反而倒是因信称义另外一面。第二个，从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那是指这段时间你要特别努力。那么是指时间的紧迫。事实上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再来，我们都是同样进到神的国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凭着信心，凭着恩典，我们要尽一切的可能信靠，凭着信心来信靠他，信靠他，尽一切的可能把所有累赘排除。只是耶稣在这时候特别要讲约翰，所以从约翰到现在你要努力，其实之前的人和到我们今天，我们哪里有不付上代价呢？第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信心努力就得着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得着，因为我们不求，我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我们妄求，和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努力，这两个也是同样的。恩典不减少我们的努力，恩典让我们更积极的努力。恩典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袖手旁观的人，恩典使我们更能积极的动手动脚努力的，因为恩典让我们看到这是最宝贵的，我们值得撇弃一切来跟随他。恩典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意愿，这样的能力去撇弃来跟随他。努力的人就得到了，而且得到的还要得得更丰盛。十三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那么到约翰以后，那我们不能说没有预言和先知，因为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在教会，特别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预言，我们也看到有先知预言耶路撒冷的饥荒等等哈。那有些人神学叫 secessionist， 就是终止论哈，当圣经的正典成了，就不再写完了，就不再有这个预言了。他们的用心我懂，要肯定圣经的权威，不过呢，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圣经权威，仍然相信今天还是可以有先知和预言，不过这个我们都要去多说哈，因为即使今天有先知和预言，第一个绝不能违反圣经，第二个跟圣经一样的重点都是讲耶稣的，耶稣做主，耶稣是救主，而不是讲哎呦你会哎我看你会升官发财哦，我看你今年会怎么样，这些我觉得就不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东西，我们所讲的要在耶稣的身上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这就是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里所讲的，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差遣像以利亚那样的人物，因为末后的时代好像亚哈那样的时代，他要差遣一个为主奋不顾身的人，一个信靠上帝，上他叫他去哪里，叫他去基利西但，叫他去寡妇那里他就去，上帝叫他去见亚哈就去见亚哈，上帝叫他跟巴利的先知对抗就对抗的那个大有能力的那个先知，但最重要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他为人预备道路。我们又可以看到以利亚也是失败的人，对不对？以利亚虽然看了行了很多神迹，但以利亚是失败的，他等于跟施洗约翰，当他所期望的跟实际发生的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灰心了。施洗约翰所期望的是那个像大卫一样的军事弥赛亚，以利亚所盼望的是同样一个军事一样的事情，把所有耶洗别的跟随者都能够杀光。各位，我们真的要把神的国建立，我们真的要把耶洗别敌基督或者这些假先知通通去掉，不是用杀的，是从来不能成就。你记得新约说什么？其实旧约以赛亚书也有讲到了，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不是用刀剑杀人，不是用政治逼迫人，我们不是用这些。当基督徒一旦有这些时候，就是一个危险，是个试探。我写过一本书，就是当十字架变成十字军，变成十字军有炮的时候就危险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，是神的话，是圣灵，是信心，是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用爱来征服的哈，这个人是以利亚哈。我们也走这条路。那以利亚错了，他你也记得，上帝最后给他一个提醒，就是神不在烽火地震里，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面。我们借着上帝的话，我们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，把人心夺回归给主。我不否认神迹奇事和其他所有的作为的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灵、神的话，见证耶稣的十字架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可惜这个世代的人不听，既不听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施洗约翰自己也不听耶稣的见证，都有成见，也就是都没有信心。那耶稣又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嘿，各位，你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当年已经是2000多年前，在街上也有办家家酒的。我不知道现小孩玩什么，我觉得现小孩恐怕是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在网上自己跟自己玩嘛，或者跟别人玩嘛，这都是一些 game。 我承认 game 很好玩，我相信一定非常迷人哈，也很刺激，但是缺少一个东西，就是没有跟人，就是 person to person 的 contact 都没有。我们小的时候还会玩一下躲猫猫，还会玩木头人啊，还会玩这些东西。那办家家酒啊，对不对？女孩子也喜欢玩啊，结婚啊，烧饭啊，你是谁，我是谁啊，他是什么啊？我们男孩子玩打仗啊，这个是什么将军，这是什么啊？我们会玩这些东西。那也就是小孩子玩东西有一个什么？显然在以色列那时候也有。就是演戏，我们小时候也有演玩嘛，谁是爸爸，谁是妈妈？哎呦，我们那时候最喜欢做爸爸，因为可以打小孩，那玩这些，就是小孩子喜欢模仿大人来玩。那显然在那个时候也有。那耶稣用一个最常态、最普通的一件事来说一个很深的真理。各位，你在玩的时候啊。我也还记得哈，玩的时候你不可以不好意思，不要要玩就要玩真的哈，对不起哈，真的是玩真的。你我们两个扮夫妻，你就不要，哎呀，不要牵手好肉麻，哎，我们在玩就要玩真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玩，我演一个大臣，一个君王，他说跪下，我就跪下，他马上就笑出来了。我们小朋友一起玩过，我说你不可以笑，国王哪可以笑的，就是玩的是要真。要严肃才轻松才好玩。那显然在那个时候玩呢，有人不好好玩，不配合，你怎么样他都不配合。耶稣说这个世代就像小孩子玩一样啊，就是或者说他把他跟施洗约翰对这个世代做一个对比，就你不管怎么对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人都拒绝。就好像小孩子有的时候你请那个不肯合作的，你怎么叫他合作他都不合作。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。好了，假如我们现在来玩这个维也纳皇宫啊，我们吹笛，我们是维也纳 Philharmonic， 你们就跳舞吧。好，我在那里吹了半天他不跳舞，不好玩嘛。那你不配合有什么好玩？那他们显然也有学办丧事，这一点很像那孟子，对，孟子小的时候也学哭嘛，哈，就孟母还有三迁嘛，哈。那你办丧事，这个我实在不知道，我们台湾人比较迷信点，大概没不准小孩子玩。哎呀，假装我爸爸死了再哭吧，这可以给你老爸知道就要挨打了。但是如果我真的假装我爸死了，你不哭不行啊，那不好玩了嘛。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哦，小孩子还要捶胸打爹。好了，就这个世代的人，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。我们也不是说耶稣那个世代，从古到今 上帝的话对人说，人多半是不听的。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不管用说笑的方式，用赚人眼泪的，不管平铺直述的，不管用滴滴滴，不管用什么，人不想听就是不听，然后他有各样的理由不听。好，下面他就讲，像约翰十八节，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啊，那是指我想约翰是一个那种强烈使命感的人，那么他吃喝都非常简单，吃蝗虫野蜜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为了传神的国的人，这是废寝忘食的人。这表示他对上帝的话，上帝倒非常忠实。可是呢，如果人要拒绝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人是被鬼附，你看他都不吃东西啊，被鬼附的，那他讲的我们还听什么？”好了，人子来了，人子就是耶稣啦，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一所预言的那一位啊，那更直接了，那他来你应该听了吧？人子来，人也不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子来了啊，约翰不吃不喝啊，那这太奇怪了嘛哈、啊。那耶稣来了也吃也喝，你们就说什么是贪食好酒的人？这个人讲道没什么好听的，因为这个人讲道呢，都是在讲，这个人平常都在吃喝。就跟如果我今天来这里，我穿一条短裤，随随便便，不要听啊。这个人像乡下人一样。好了，有一个人穿个 tuxedo 是很整齐，这人讲到不要听，外表的虚荣。你要讲理，你要讲拒绝，你什么理都可以讲得出来，愿意听，任何理由都可以听得进去。我们不是说我们讲到要故意为难别人，我们希望尽量方便。可是你看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像宋尚杰，他讲的话也很少有几句话人听得懂。他那个土那个家乡的音真的很难懂，讲的也不好听，但有圣灵的能力，人就能听。哎呀，愿我们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，愿我们不要像耶稣的时代一样，你不管给他什么样的讲言，给他什么样的内容，他都不听，他就是不要听。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这个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可以有两个解释。一个智慧之子就是指那些可以听的人，能够听的人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能分辨哪一个是智慧啊。施洗约翰虽然他不吃不喝，他讲的有智慧啊，我就听。这个耶稣虽然他好像也吃也喝，也跟税吏罪人常常在一起，但他讲的是对的，我就听。你是智慧之子，你就会认识智慧，你有就更能知道，你能够听，你就更，你已经有了就更愿意听，你心里有了那个真理，你就更渴慕真理。没有真理的人，当真理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塞耳不听。智慧之子是那些愿意听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愿意听耶稣话的人，他看到这是智慧，听到这是智慧，不管他们是在吃喝或在不吃不喝当中，这是智慧，他们就听。另外，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，那个智慧之子可以说就是施洗约翰或者耶稣，一个指听众，一个指讲的。也就是说，施洗约翰也好，耶稣也好，他们要表达、要呈现、要见证的就是智慧，而不是看到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。我既是智慧之子，我活出来的就是要智慧，我就是想讲智慧的话，我不哗众取宠，要讲你们想要听到的话。哎呀，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啊，人是智慧之子，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。